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个解释密经的这个第六啊，谈这个分别疑解啊，谈这个分别疑解，其实它是指相应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解跟行相应的部分，我们的修行这个实证的相应的部分。那么简单的讲，它就是这一品经讲一开始谈止的问题，止的部分是包括我们那个体真止的部分，以及我们生活中我们可以调整让自己平衡的部分。观的部分呢，那观的部分，那就是我们拿它来作为一种功用，而这种功用是透过一个智慧及一个观的方法，比如说观无量寿佛经的观到那个极乐世界里头去，那观照自己的心，让这一个心我们观入定境，观入发慧，观入我们这个心可以产生功用。可是止观修完了又要进入除浅，那当然是一定有一个观的主体，那一个每一个人的主体，可是这个主体本身必须是除浅的，也就是说我们用了止观，我们又从里头除浅出来。那是简单的讲，就是这部经我们讲那么多个星期，它重点在这里哦。如果我们的心里头没有办法止，那麻烦就大，看起来是止，东西一来就不止，就很麻烦。那你以为你看到了别人不止，自己内心里头看了以后你自己也会不止，为什么？你都听人家讲一讲以后回来，自己心里面也动乱了，那也是没有，也是失掉平衡，也是不能止。所以止是很难的事情，观呢就更难。所以奢摩他毗婆舍那这几个字，他所谈的就是这个法门。可是谈到这里来的时候，你看到了109页这个地方啊，他怎么说？你看他这个慈氏菩萨呢，他有这么一段问法。他说：“如果啊，他是世尊，如果诸菩萨与奢摩他毗婆舍那现在前时，应知几种心啊善动法？我们应该知道修这止观法门，让自己真正可以产生最好作为一位觉者。那么我应该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产生我止观会善动的现象的，这个就又来了。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是你的善动的心？善是溃散的意思，动乱的意思。这个心你又产生动乱了，你已经修止观了，自己以为止观已经现前了。可是在现前的时候还会掉入善动的，所以他现在说，你能不能啊告诉我们应该知道有哪几种心是会产生闪动的现象的？那闪就是闪乱，动就是动荡不安，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心如果闪乱了，而且又动荡不安了，这个心就锁不住了。那你看他问的是这个问题，有几种心是心的闪动法？善男子，应知五种，应该知道有五种：一者作意闪动，二者外心闪动，三者内心闪动，四者相闪动，五者粗重闪动。一共五。以下这下句是在解释这五个，各有一句话解释它的。那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一个闪动的部分却是我们修止观里头蛮重要的部分。第一个谈作意闪动，这经文里头讲的啊，他说如果菩萨舍于大圣相应作为啊，那么堕在声闻独觉 相应诸作意法中，那当知名作意闪动。那你要注意，这句话很简单，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菩萨在大圣相应尽作意，在他这个作为里头啊，在这个呢，他但是呢，在大圣相应作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堕到声闻独觉去相应作为，就是又回到了那一个我们所谓的小圣的世界里头来。那我们要回想过去，我们有一个是谈到叫做这个所谓坏大圣哈，就是等于坏了除浅，坏了除浅就等于坏了大圣，我们在前面讲过的这句话讲得很明白。所谓作意煽动，是你自己的交集，自己就是以小圣的相应哈，是你修小圣的东西，你把它放到大圣里头来，就产生了作意点的闪动。那什么叫做作意点的闪动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其实呢，也就是说你自己的重心搞错了。你知道作意这个意思就是注意的点交集嘛，对不对？你的交集错了，就产生了这个闪动心。那怎么说？你看我们修的是大圣，可是现在跑到声闻啊、缘觉啊这个领地里头来，就变成了小圣。你一修小大圣的止观，你现在跑到那个止观里头去的，那个小圣里头来的时候，那问题心你的注意的点就开始偏到小圣那边去了，你就不再是大圣了。那么你可能会变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圣的治疗汉而已啦。那我们现在要给请各位来注意回想一个课题，是什么叫做大圣，什么叫做小圣。各位，人的这个生命啊，它是限定性的，这某一个时间生了，它就会生住异灭，到一段时间它就灭了。那么我们这一个有限定性的生命，是从生到死就结束了。这个从起来到它灭为止，就好像是本体世界里头投射出来的一个幻影，一段幻影而已。或者这么讲说，就好像这一体在海里头的那一条大的金鱼哈、啊，它拱起来的时候，你只看到它浮起来那一段，它就又下去了。你看到了以为金鱼大概就是那上面的那一段，但其实它不是，它有一个永恒在你流动，它永恒在你流动的底下的那一个本体世界。那好，如果我们把重点只看到我这个本体这个现象世界的生命，也就是限定性的生命，我已经看穿了，他说他毕竟到最后是灭于入于极灭的，其他的我不管了，生命最究竟就是如此了。如果你以这种心来修佛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小圣声闻缘觉神乘，都是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小圣，就是这样。他在这个人生里头，这些事情看起来修得很好，不会受瘾，又不会被绑架，不会种种的事，看起来很好，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整个大的这个慧命的部分，没有看到这个我们说永生的那个部分。我套用基督用的那个名词叫永生，就是那个永恒的那个本体的这个部分，你没有看到。那这么说来的话，我们继续要看到那个永恒的本体世界的部分，可是我们回过头来也要看到这个现象世界的部分。因为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一小段现象的从生住异灭为止的这个生命，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段刚好差不多也可以看是这一段的心，也就是你能不能进入那本体世界的现象。那我们看了这样子，那我们再回来看佛在他的教法里头，他就告诉我们，这本来就是这生命世界里最后你要把它看清楚，它是生住异灭的。 可是你知道佛他在传佛心的时候是透过禅来传这个佛心的。你应该还记得，各位记得最有名的一个公案就是拈花微笑这则公案了。你知道佛在那一次说法，灵山法会说法，传的佛心是不用一语的，是拈的这样一朵花对着他的弟子，意思是你们看清楚，就是只有这一朵花而已。他对这朵花微笑，也念着这朵花对大家微笑，彼此微笑，这就是所有全部的生命。他以这个来传信，可是当时却只有一位弟子弄清楚，那个弟子就是大迦叶。摩诃迦叶呢，却报以会心的微笑，跟着也欢喜了。所以佛只知道所有的弟子里头只有这一位弟子他真正的参入永恒，所以他做了一段旁白，这旁白就说明了这件事情。他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这个正法眼，法眼是智慧之眼，它就在从如来藏里头，从我们心的自心里头那个亮丽的如来藏，那个智慧的本体那里，它是属于空性的，属于慧性的这个部分。我有正法眼障，在这个地方是正法眼，那个法眼两个字就是智慧之眼。那看到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用的这个般若大神珠，可以分身千百亿。为什么分身千百亿？你今天在这里听讲课也是用这个般若来听，你回家处理家事也是用这个般若来听，你今天工作也是用这个般若来做，你在台湾用这个般若在生活，你去美国旅行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般若去旅行。所以般若大神珠分身千百亿，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是因为我们把这一些我们执着在种种的成见偏见，或执着在种种刻板的东西里头，甚至于执着在种种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把它洗涤掉除遣掉了以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涅槃。我们讲这个涅槃也不是今天才这样解释哦，楞伽经里头这么解释，解生命经解释涅槃也这么解释啊。所以涅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也不是死亡哦，所以涅槃才产生妙心。这个妙心到哪里去都可以用，触目欲缘都可以用，叫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是你那个时候看事情就看到了真正的实相，而且你不会被成见，无相是不会被所看到的这些暂时间把它以为它是永恒的东西。所以实相无相，所以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就是这个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它不是一个文字，不是考是非选择或答问答题的问题啊。哎，所以这个实相无相就是这个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摩诃迦叶这件事情传，请摩诃迦叶要传下去。可是现在你只要稍微警觉，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佛为什么拿那朵花？你要知道问题就在这朵花，这朵花就是生命世界，有限的生命世界，它本来连花苞都没有，它突然间长出花苞，后来开了这个花，最后枯萎掉下去了，就是这朵花。但是这朵花必须是微笑的，必须是欢喜的，要成正果的。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拈花微笑了，这是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就像一朵花一样，要开启这朵花。没有两个人的花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他的生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注定必须去了解自己，接纳自己，根据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成长他的人生，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学这个佛法，然后堪入那个本体世界啊，最后那个本体世界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他到了更高层世纪的时候，他就是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所有的喜乐就像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更为喜乐。你了解那个是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啊，不是我们只是看着我们这个现象世界的小小的这个喜乐而已啊。 这个现象世界所有的喜乐，只不过是肌肤上接触的喜乐，看到东西的喜乐，是触、作意、啊、受、啊、想、思这些东西，是色、声，是我们种种的哈、啊，就是五蕴里的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五蕴。我们透过这些接触的这些东西的因缘去构筑这些东西，如此而已啊。但是这个有限的生命，你如何去构筑的这个心，却是回到你永恒的这个慧命的部分。所以这两个就融合在一起了。现在如果你修的是止观，是大圣的，其实大圣等于包含了小圣啊、哦，是以小圣的基础，而且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大圣的世界。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回来，以为人生就是如此的声闻缘觉，这生命这个东西不值得你珍惜的时候，现在止观法门变成有冲突了。有冲突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闪动的现象。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本来学大乘佛法的人，他修了小乘以后，他一直会批评大乘佛法，认为他那个学的不够彻底，我这个才彻底。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这个是一切都即灭，一切都放下，你那个没有。可是我要告诉你，你去看那个牧牛图诵里头，是那个牧牛图诵说到最后自己的我的执着全部都没有了以后呢，他又怎么样？他又回过头来回到日常的生活来，他现在看山还是那么山，看水还是那样子的水，他又回到这边来，那才是真正的般若大神之珠。他真的是可以分身千百亿，是如此才对哦。所以生命世界里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佛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小圣提升变成大圣的时候，他又怕我们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修这个就止观没有修好，所以他提出了几个大的原则，大家要很清楚的。佛告诉我们无常，因为这个现象，这个都是为这个现象世界而谈的哦。这个生命世界是无常的，它不断在变动，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不断的觉察下去。你只有觉察那个变动，你才知道怎么去回应。你只有不断有很好的觉察的本体，那你这个本体才是所谓真正的那个修止的时候那个本体的那个止，是不是？那叫体真止。要注意这个法要的意思。所以他就告诉你，你每天都会无常，有各种挑战你要看清楚，有各种种种的障碍你也要看清楚，可能有种种的批评你要看清楚，你的身体也不断在改变要看清楚，整个社会都在改变你也要看清楚，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你必须不断的觉察下去。只有作为一个觉者，他才是永远是平衡的，而那一个觉的本身就是那个光明的。所以这个觉一直追下去的时候，追到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这个觉的本体一直觉下去，它不就是永恒吗？所以你看到它是贯穿小圣跟大圣的东西。所以它的律己的部分，它对自己所定的部分、所戒的部分都会守得很认真的去守住他应该守的基本的戒法，就是这样。那我们再看，佛不是告诉我们要如来吗？对，你不断的无常在变，所以你要把事情看清楚，看出他本来的面目叫如来。一个能够把事情看出本来的面目的那个人就叫如来佛，就是看得真实的那一位觉者就叫如来佛，用现代的话就是这样讲。千万不要把佛解释成说它一定是一个雕像，而且要把它漆成金色的。我记得我读过一篇蓝之璇写的一篇文章，说一对夫妻每天都念佛修行，最后到极乐世界去了。他们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真的是在他们的八公，在他那个八公池功德池水里头，真的有他的一个莲座，他就坐在那里，先生先往生就去坐在那里。真的是坐在莲座上，可是他一直等，等着太太会来，最后太太也来了，两个来了，莲座就在附近，坐在一起，两个见面了就谈。这极乐世界也并不怎么好嘛， 只有我们一直坐在莲座上干什么呢？怎么会是坐在这个地方呢？每一个地方都是金色的，到底有多美呢？那是因为他写这篇文章是在警告我们学佛的每一位佛弟子，你千万不要把极乐世界的那个相掉到那个相的，这将来有相，等一下有谈相的闪动里头，这就是相的另外一种相的闪动，那就是错的，那是错的。极乐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极乐世界包含到这个世界里头来，只是这个样子才对的。那如来，所以你他是一个真实，然后他告诉你，生命世界里头每天都是苦，你会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挑战，没有一样事情是十全十美的。所以生命世界里头就是有苦有乐，娑婆世界就是这样。你要活着一天，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你就要很努力工作。没哪有像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我就是要快乐，连读书他都要快乐。我请问问你们，哪一个人是书读的从头到尾都很快乐？我觉得不是。我是读完了以后很快乐，在读的时候我不得不读，我还是很认真讲别人的丢，是不是这样？是苦中作乐，先苦后乐，不是没有乐。你什么都不努力怎么会有乐呢？哦，等在那个地方就等着他乐会来，那很惨啊。哦，他告诉我们苦是很自然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因为是苦，所以它是骗知相，你知道吗？那么当然你是因为它是苦，所以你要面对的就是你需要有道来对治它。所以佛告诉你，佛法告诉你去面对这些苦。如果这个苦，你今天的苦，你受到了委屈，受到了一点难过，受到一些事情的不满意，你能够很清楚的把它查明清楚，想办法去解决它。我可以解决的我解决，那个事情我再怎么烦恼也解决不了的，那我还烦恼它干什么？那就是要很清楚的对待，弄清楚，这就是对待苦的方法。那有了这些苦，我因为面对苦去不断解决问题，我们的知识会不断增加，我们的经验会增加，我们的智慧慢慢会开启，就是苦为什么会产生智慧的原因。所以苦是圣地。然后他要告诉你，这朵花有限的生命不止如此，它必须是欢喜的才可以。如果你没有一点欢喜，这个有限的生命是干什么的？那用什么东西来欢喜？叫随缘欢喜。怎么样随缘欢喜？就是你每一个地方，你每碰到任何一个情形，固然那些东西会令你觉得有些事情是不如意的，有些事情是不那么完整的，但是你要注意懂得随缘，看清楚，而且在那里去学习如何解决那些问题，欢喜就在那里。所以你在《妙法莲华经》里头不是有一品叫随喜功德品吗？以前我们讲过的哦。那个随喜功德品里的勤法的菩萨是谁？是弥勒菩萨。为什么是弥勒菩萨呢？因为弥勒菩萨呢，他是未来佛，他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对未来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不断的成长的一种动力。所以他问随喜的功德几何，佛的回答是随喜的功德无量无边。所以随喜不是只有说人家捐献的时候你也随喜十块钱一百块钱这个随喜啊，那个随喜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你平常啊，能够随缘不断的成长，在你的工作中不断的学习，在你的待人接物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觉察，都叫随喜哦。每一个领悟都会带来欢喜，每一次的小悟都会带来一种满足，它就是随喜的。那这个东西是从有限的生命最后怎么样维持在这个直观里头，既是啊平衡的啊离二边分别止的，而且又是这个体真子的。回过头来他透过这些东西也产生了观，其实从无常用觉来对待就是观，从如来你用面对用真实来看他，他也是观，苦圣地也是观，随缘欢喜也是观，每一样东西都透过这些观。所以可是用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又要懂得除浅， 不是你关了一次就用那个当刻板的答案，永远用那个答案，这不是佛所许的，所以又要除遣。那你现在知道，在止观现前了以后，最容易产生的一种散乱心是什么呢？他称它叫做作意散动，也是作意散乱。那请注意，佛一直告诉我们，是我们只有一圣，就是大圣啊，不能够把它区割成大圣跟小圣。大圣是融合了大圣小圣，但是如果你指向小圣的时候，就会区隔成为自己就掉在小圣之中，那止观的这个法门就真的又开始产生闪动的现象。这是我们看到作意闪动的意思就在这里。第二讲外心闪动，什么叫做外心闪动呢？他说若以其外五种妙喻哈，那么诸杂乱现，诸这个杂乱相啊，所有寻思随烦恼中，所有的寻思随烦恼。以前我们讲过，根本烦恼跟随烦恼，随烦恼大部分是属于已经完产生情绪的部分了。那么即以其外所缘境中，以及他在外所缘的境中，众心流散，让你的心跟着他走，你就产生了啊，跟着他产生了散乱的现象了。修止观自心安止于所观的境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如果慢慢的向产生了向外境去攀援的时候，去追求去执着的时候，它就会违反止观的。那会违反止观的原因呢，通常是由于五种妙喻。那五种妙喻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叫做五欲，还有五种东西的牵引，就是贪嗔痴男女相啊，这五个东西呢，它跟那个色心相位触法啊，这是你的啊，这个你的五根五识的部分，然后你会跟贪嗔痴男女这五个东西呢会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知道男女这件事情一定是在娑婆世界，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才会有男女这样的问题。你读过佛经里头，你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妙法莲华经里头，你看到那一段啊，这个讲到这个龙女一转身就成佛的那一段，你就知道女生并不见得一定要变成男生才要成佛的，不是，是他一转身就已经直接成佛了。那男生可能哈、过了好多劫都没有，那是个别差异的问题，不在这里。你看《维摩诘所说经》里头，你再看了一个啊，叫做这个，在这个有一段呢，谈到这个对众生的观众生的那一品里头，看到了。舍利佛跟龙女两个人又见面了，不晓得这两个人哈、他们都是在教我们两性平等教育。这个就那里又见面了，见面了呢，舍利佛呢就多嘴就问：“你什么时候才要转成男生？”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知道龙女的回答是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修行这么多年来，觅女生了不可得。”我这么认为，我就想要去找一个女生也找不到。舍利弗很不以为然，意思就是说你非转成男生你就否则你就不行。结果龙女呢，就在他们辩论的时候，龙女呢，因为她已经修行得很好了，她其实她修行比舍利弗，因为舍利弗当时还是声闻弟子，你知道吗？所以她把她一点呢，就把舍利弗一变，用幻术把她变成女生。那当然，我们现代人可不可以把它变成男生变女生呢？可以啊，角色扮演就可以的。我们跟小孩子做教育的时候，用角色扮演的方法，说你现在扮演是一个男生，变一个女生，是不是？不，可是他这个不是角色扮演了、是龙女真的把他一使用幻术一换的时候呢，他现在变舍利弗变女生了。那现在换他问他，你为什么不变成男生？他说我也不晓得我现在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说我的本质不是女生，现在为什么是女生？所以龙女就跟他讲，所以对啦，本质本来就没有男生跟女生的问题，只不过是表象上是这样子而已啊，就像幻术一样，把你现在把你变成女生而已啊。所以舍利弗就服了。所以在这一段话里头，你知道带头的人还是文殊菩萨哦。在这段里头做结论的时候，你知道文殊菩萨是把老师给释迦牟尼佛给抬出来啊，谈什么呢？他说是是男是女，无男无女，非男非女。什么？男生在现象世界是男是女，他男生还是男生女生，但是无男无女之子，这个觅男生了不可得，觅女生了不可得的部分，所以非男非女，你不要跳到男生，也不要跳到女生那里头。可是你还要回来清楚，是男是女，因为你的在娑婆世界里头，你还是男生还是女生，有你的角色上的，有你的这个性别认同的问题。讲这种事情，未来这种问题会更严重。现在的年轻人都在网络上上网，这个网络上上网的虚拟人格，我不断在研究，我发现的就越来越多。你看这些年轻人，不止年轻人，有一些都已经到了中壮年了，他在网络上迷的都不肯下来哦。这网络上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这些不是指一般的交谈式，不是，是在网络上有这种游戏，我可以除了一般的所谓的交谈式这种的啊，我在交谈上我跟你交谈，但你不晓得我是谁哦，也许对方就是一个非常坏的色魔，但是他现在他是可能表现成是一个非常这个表现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秀外慧中的淑女在跟你讲话哦。所以在网络上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昵称，然后给自己一个角色，然后跟别人这样谈话。网络上有一些游戏，就在这个已经游戏上，你在上去在那游戏的时候，那这种游戏尤其是有一种叫做 open space，这种程式的方式，它是有一个小剧本，但这个剧本可以不断往外延伸的，而且在里头可以玩的哈啊，让你完全这个乐不思蜀，而且在网络上还可以感受到两个人现在下一次在网络上他们两个人是结婚的，不是到法院去结婚了，是在网络上他们是夫妻的，这样搞的。那久了以后，这两个人可能都是男生或是都是女生。那么这个男生扮演成女生的这个人，最后会变成什么呢？角色上的认同上的问题，就不要的，在我们的专业上称它叫的，就叫做 gender crisis， 就是变成了所谓角色上，就是叫做性别认同上的危机，就产生这个啊、认同上的这一种困扰 identity 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当然是男是女，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娑婆世界，可是我们却要把无男无女的性别刻板印象，没有男生跟女生的刻板印象拉到平等上来，这是佛经里头的。所以我有一次我给我们学术界讲这男女平等的时候，我引了佛经给大家讲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听完了以后大为惊讶，他们以为佛教是很男女不平等的。我跟他讲，佛教不止男女平等，众生都平等，怎么会只有男女平等呢？而且我引经据典，我把那一段全部都把它拷贝下来念给他们听，就是把它事情把它看清楚的，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现在我们看这生物世界里头有男生有女生，因为这些以前都讲色身香味触这些东西你都听过，贪嗔痴你都听过， 我们关于男生跟女生这个部分我们很少讲，所以我现在在提这个问题。这个五欲的东西跟这个五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种林林种种的东西就会出现，有男有女，有贪嗔痴，然后面对的是就是色身香味触法，你就可以所有的万物通通都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的心开始被这些东西牵引了以后，就产生了对这些的寻跟对这些的思，就开始寻跟思啊，思考的思，寻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粗的东西，思就是更新一点，心田上一直都有它的东西，于是呢就产生跟着下来，就产生了烦大烦大这个随烦恼啊，大的根本烦恼跟这个随烦恼出来，所以根本烦恼跟随烦恼也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了。所以外心心动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所以修止观，佛提醒我们，我们在修止观，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以前给各位讲过的那个无果禅师啊，那一天晚上他在静坐的时候，人家要来接他去，那个轿子已经啊，都已经抬到他的前面来说，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你的修行这么好，现在要带你到好好的去享福了。但是无果禅师有没有要去享福呢？没有，这就是他没有产生外心善动的现象，他没有，他当时克制了，他说不行，我是一位禅僧，我就是不是享福，我可以去做布施，可以去做弘法，可以去救度众生，但不是享福，我明天要去行脚，要学得更好，要去化度众生，而不是要去享福，所以一直都没有上去。所以无果禅师没有上去，最后被逼得很紧了，最后就把左边那只引磬，引磬就是像那把我们敲的这把，你拿出来，这就叫做引磬，这个引磬就把它放在那个轿子里头就抬走了。这对母女是前一天送了一件新的袈裟，把剩下的钱换成了四个元宝包在一起送给师父，明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再给你送行，因为师父要远行了嘛，他们供养他15年了，所以要远行了，很恭敬的。这对母女到第二天早上要去送行的时候，手上就拿了这一把引磬来，他师父这把明明是你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来还你。这师父看了觉得非常的惊讶，你这把引磬是从哪里拿来的？师父问了，他说 我想是你的，我们捡来还你就好了。他说你还是讲告诉我你在哪里捡来的。他说不瞒师父，我们家昨天晚上的母马生了一个死胎，就在这死胎的旁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引磬，你这个法器我们捡来还你的。这个无果禅师他自己心里想说，好家在啊，我没有当时没坐上去去享福啊，所以他写了一首诗：一席纳衣一张皮，四定元宝四个蹄呀、啊。若非老僧禅定生，早于儒家做马儿。你知道的，这里讲外心闪动，就是你修止观的时候最忌讳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好几次都一直给各位讲这个事情了、哦。念佛这件事情一定要照大师的提示这样念才可以，一定要照佛的旨意念法才可以，一定照观无量寿经的念法念才可以，就是你要念到常常心里头有佛才可以，有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才可以。到了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你要跨出去脱体的，好，我告诉你境界都会现前，没有一个人不面对境界的，一定会来。 一定是，而且那些境界通常都是很好看的，也很诱人的。有的人是一辈子都在想着看有没有赚大钱的，他就现钱，那境界就现这个钱。有的人是这个对于色没有办法，色相离不开的，是很广的色相哦。反正只要喜欢这种跟自己的触有关的这种色的美，他就会在那个地方现淫相，就会现淫相。有的时候会现，会愤怒嗔怒的人，会境界会现使他愤怒。你一看呢、啊，那一个境界来讲了几句狠的话，这个愤怒的这颗心呢，就马上呢就是产生了外心闪动，就冲出去就追了。好了，你追打他，刚好就进了他的圈套去了，你就走失了。观世音菩萨开了那个莲台车子要来接你，结果你跑掉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加上男根女根这些东西，跟色身香味触法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这个外心闪动，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随着一个年龄慢慢的增大，这一方面的修行就应该慢慢的要比较能够起码的要控制好。我们是在家的居士啊，自己这个夫妻的敦伦没什么问题，但是别的东西自己就要克制才可以。这种事情决定自己前途的，那是啊，我们容易产生外心闪动的问题。第三个叫做内心闪动，它的经文是这么讲的：若昏沉，即以睡眠，也就是这个人很昏沉啊，昏昏沉沉的，又即以睡眠，或者是内心里头觉得非常的低沉，情绪非常的低落，生活感觉到很厌倦很沉默，或者是由于爱由于暧昧沙摩底，爱为沙摩底，因为你很喜欢那一个心里面安定，你喜欢那个安定变成假片安，你懂这个意思吗？一个人他很喜欢自己安定，很喜欢自己安静，那执着在这个安静跟安定里头，就叫做爱为沙摩底，或者由随依沙摩底。随依就是希望心一直在那个地方，不想做别的，不能适应别的其他的变动，只有一个在定里头。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产生了一种自己对于定的执着。不管是昏沉，或者是昏昏欲睡，或者是心情低落，或者是厌倦，或者是一直希望自己内心里头安定的，那么这个时候这就会诸随烦恼之所染。这个时候一定是情绪上的低沉的东西染到了，当之呢，那么这个市民内心闪动，这就是内心里头所产生的闪动的问题啦。这种事情我们要留意，尤其是学佛的，在家学佛的弟子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关键。我碰过很多佛弟子，他已经结婚，或者是还没结婚，或者有孩子，或者有的还没有小孩子，可是他心里面一直想着要出家。我就问他，那你还没有结婚之前，当时你有没有想到要出家？他说当时也这么想。那我说为什么当时不坚定出家？他说我当时就下不了心。那说那你为什么现在，你既是有一个家庭又有孩子的人，整天想着希望去出家修行？他说我就是每天这么想。那么你想想看，一个人他也没有真正想要出家，他内心里头却是变成一种两股力量在矛盾，他就会变得非常痛苦。他在世间的生活里头也没有过好，他在出家的事情里头也没有过好，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内心的闪动呢？就是内心的闪动。我们如果一个人产生忧郁症的时候，一定同时会产生犹豫不决的现象。你知道什么叫犹豫不决？就是想这样子又不想这样子，那就叫犹豫不决，那他心就会越来越低沉。 最后觉得非常的无助，很无奈，就越来今天心里头会沸腾不已，可是心整个的心智上会变成非常的低沉，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出来。